好，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的关键主题。我们先来看第一到三十章的关键主题，有几个关键的主题。然后呢，我们会来看这一个三十一到三十三章的一个关键主题，就是新约。最后呢，我们来看整个神对耶路撒冷的这个列国的审判和耶路撒冷的命运，就是四十六到五十二章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到三十章的主题，因为一到三十章的主题呢，其实是为后来的所有的信息呢做了一个背景性的介绍。好，首先一到三十章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是盟约被破坏。在整个一到三十章当中呢，上帝使用耶利米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罗列陈述以色列犹大耶路撒冷的罪，对吧？所以这个对罪的罗列和陈述呢，是他后面宣讲审判、宣讲救赎、宣讲新约的一个基础。首先，在整本书当中，神都批评犹大破坏了圣约，神不断地发出指控。犹大最大的罪是什么？最大的罪就是离弃了真神，去追逐毫无价值的偶像，这是他们最大的罪，也是所有他们犯的那些行为上的罪的一个背后的根本原因。所以在第二章九到十二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请注意，争辩这个词呢，其实是做对手的意思哈，不是吵架的意思，是做对手，是施行那一个判断的言语，是陈述他们的罪恶、糟糕和败坏，不是我们一般想的那种吵架。所以这个争辩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这叫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个叫去往天涯，去往海角，去往列国去看一看，对不对？什么事呢？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就意思是，人家连异教徒、连拜偶像的人家都不轻易换自己的神，你们是信奉真神的，却换了自己的神，就是那些偶像。所以十二节说，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当亚当犯罪之后，地因他的缘故受了咒诅。在这里，以色列民犯罪，这里说诸天惊奇恐慌凄凉，跟当年亚当的罪带来地的受咒诅，在那个呈现上是一个意思，就是呼天抢地的来呈现出来那个罪的可怕性。所以随着经文的发展呢，神进一步的用这样强烈的图画、激烈的语言来去责备犹大。你知道，在耶利米书当中，他的感情非常的充沛，对不对？描述一个一个具体的图画去责备他们。他首先描述的是犹大家的罪是属灵的淫乱。三章二十节，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什么呢？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他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们的罪就是破坏了与丈夫之间的盟约，所以毁约是他们第一个主题。各位，我稍微提一点哈，这个罪呢，其实不是今天我们想象的那种的现代社会的离婚，就妻子出轨跟丈夫离婚。要在古代社会，妻子是没有资格出轨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古代社会呢，在当时的文化习俗当中，通常都是丈夫来纳妾，对吧？丈夫去选不同的女人做他的妾。但如果提到说妻子离弃他的丈夫，在古代社会是更惊奇的一件事，更震惊的一件事。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件事，就叫妓女嘛。但是这里用的明显的比喻是以色列像一个妻子一样离开万军之耶和华这一位忠贞的丈夫，这就叫背约。在古代呢，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近东的文化当中，有几样罪是大罪，就是滔天的罪，附庸国背叛宗主国是滔天的罪，儿子攻击父亲是滔天的罪，妻子离弃丈夫是滔天的罪。哎，你就突然发现了，对吧？这是他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当然这确实就是大罪，为什么？因为在古代的文化背景当中，宗主国这个可以有许多附庸国，但附庸国只有唯一的一个宗主国。在古代的文化当中，丈夫可以有很多的妻妾，但妻子只能有一个丈夫。在古代的文化当中，父亲可以有很多儿子，但儿子只能有一个父亲。不仅古代文化了，就是现代文化在后一个也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个就叫悖逆。悖逆是一个盟约术语哈，这个就叫悖约啊。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呢，是在第一个罪上延伸出来的，就是第一个罪不是悖逆悖约嘛，属灵的淫乱。但是这个悖逆悖约属灵的淫乱一定带来的一系列延伸出来的罪，就是广泛的社会各个层面的那种重复性的犯罪，就是各个层面的犯罪。因为悖约不是一次性的活动，悖约是一切犯罪的根本，悖约这个罪会带来一切其他的犯罪活动，并且那些犯罪活动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中去。比如说一个人不敬畏神了，他就会说谎，他就会偷窃，他就会淫乱，他就会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对吧？那不敬畏神就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所以几百年以来呢，神不断的差派先知去警戒他们去描述他们在各个层面上的犯罪。在25章当中，以色列这样描述他自己的事工哈，我觉得这个真是很悲惨。他说25章第三节开始，从犹大王亚蛮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23年呀，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所以如果牧师这个讲到没人听呢，小心先别视为自己是一列饼啊。但是如果你宣讲真道，确实有可能就是没人听的，对吧？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为什么强调从早起来？从早起来表明这种热心，这种持续，这种以一贯之是一个常态，对不对？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各位你想想，23年的时间，每天早晨起来传道，然后每天早晨起来没人听，这个也确实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对吧？非常的难过。这就是耶利米的事工。但他描述这个事工是不是从侧面上反映出了整个社会结构性的糟糕的广泛的罪，就是没有人听真道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话。尤其我们读到15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那里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这个也从侧面上描述了以色列人的罪，对吧？你知道圣经有的时候他喜欢从侧面上来去描述那个罪，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侧面描述他们的罪多么的严重。然后6章14节，我们看到百姓不仅不听先知的话，你知道哈，不听真先知的话就一定会去听、假先知的话。 所以反而他们很喜欢假先知的谎言，对吧？你不听神的话，就一定会听这个世界的潮流，你绝对不可能什么都不听的。要么神的真道建立你的世界观，要么是这个世界来建立你的世界观，要么是顺服父，要么是顺服说谎者的父魔鬼，对吧？只有这两条路嘛。然后呢，六章十四节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里先知耶利米在描述谁的工作？假先知的工作。你看啊，耶利米这个人不仅得罪君王，得罪百姓，得罪巴比伦，他还得罪同行，你知道吗？这有的时候得罪同行是很难受的一件事，你知道吗？啊，各位，今后你主要的敌人不仅包括这个世界，包括罪恶，也有可能包括你的同行，也有可能包括你的同学。当然要怀着真道、温柔、爱心去劝勉他，去责备他，去安慰他，去挑战他。但有的时候，当你去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得罪你的同行呢？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为什么整个中国教会有那么多人恨王一牧师？因为他在得罪他的同行，对吧？都是同行衬托的。郭德纲的意思都是同行衬托的，其实人家只不过在尽一个牧师基本的责任和本分，但是同行一衬托就显得何等的高风亮节。郭德纲只是本本分分的把相声说成相声，说得很搞笑，这就是说相声者基本的基本功和责任本分，但是同行把他衬托的何等的高超。所以得罪同行OK， 先审查自己哈。所以假先知告诉百姓，假先知的话是百姓想听的话，但是却不是从神而来的真理。我不知道今天的传道人是否为此感到负罪感。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在传讲信徒喜欢听的话，却不是改变人心的福音和真理？真有这样的，对不对？而这个是极其邪恶的一件事。我甚至不想用糟糕来描述，我甚至想用邪恶来描述。整个宇宙最宝贵的就是神和他自己的真理，这件事万乎轻乎不得的一件事。如果把这件事都掺了沙子，掺了假，掺了水分的话，这个就是一切邪恶罪恶的源头。我说的不是恩赐讲不好神的道，那个没关系，就是我恩赐不够，我知识不够，我学识不够，我解经力量不够，我这个真理没讲好，但是我还是凭着对神的道的敬畏，忠忠实实殷殷勤勤的去预备真道，我知道多少我就按着自己领受的真道好好的忠实的讲多少，神依然喜悦。我说的是往真道里面掺了虚假的人的东西的那种，神定要审判。你就知道可怕之处在哪里了，对不对？假先知的可怕不是恩赐不够，你有没有发现假先知的恩赐很强的？并且人家假先知还会搞行为艺术，还装得像真先知似的，对不对？弄了个假锁套在自己的头上，然后挣开说以色列也要挣开，这样挣开巴比伦的假锁，明显在学真先知呀，口气、语调、情感充沛程度跟真先知真的很像，对不对？耶利米当时怎么说？问大家，耶利米当时怎么说？我告诉你，你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耶利米很明显的感觉到不太对劲，但是耶利米当时没说。耶利米说，如果上帝这样对你说的话，那愿上帝照你的话怜悯他的百姓啊，那这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儿，对吧？ 这是真先知该有的谦卑。你先别说人家说的是假的，对吧？你还没有明确的证据之前，即使让你心里觉得不对劲儿，你也先谦卑下来。但是回去之后，上帝就给耶利米说了，对吧？他说的假的。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如同什么狮子一样了，对吧？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如同狮子一样了。所以该做羔羊的时候好好做羔羊，对吧？该做狮子的时候好好的嘶吼吼叫。我觉得耶利米这个是对的，对吧？如果耶利米立刻吼叫的话，有可能是出于他的血气。但如果耶利米不后面听了神的话不吼叫的话，那就是他的懦弱不忠，对不对？你看，该谦卑的时候谦卑，该这个尖锐的时候尖锐，这就是耶利米呈现给我们的。甚至耶利米告诉他 他得死，对吧？是。所以你知道假先知讲人喜欢听的话，并且最糟糕的是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没有负罪感，你发现没有？他没有负罪感。为什么？因为假先知讲道是为利混乱神的道。我说的这个利有的时候不仅仅指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是名声，有的时候讨人的喜悦，有的时候是得到人的尊重，有的时候是得到虚假的荣耀，这都叫利，为利混乱神的道。我知道今天有的时候每一个讲道人都需要常常活在圣灵的提醒和主恩典真理的光照当中，不然我们就容易走到这样的地步，虚假。所以教会要传讲的信息就是不去传讲会众喜欢听的信息，而是去传讲上帝要你传讲的信息。而你说什么叫上帝让你传讲的信息呢？就是忠忠实实的解经，然后殷勤的思索教牧现场的状况和问题，把你所解的经尖锐的深刻的具体的生动的应用到这个教牧现场的人心处境教会的光景当中来，这就是神让你说的话，对不对？先忠忠实实的解经，然后殷殷勤勤的去思考教牧现场，把解出来的真理应用进去，这就是神要你说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假先知的话就仅在乎言语，像做梦的，对吧？又唱歌又跳舞又做梦，又讲一些人听不懂的奥秘的惹人惊奇的话，但是不是神让他说的话。但这样的话没有全能。没有全能的意思是什么？即使他说的再好听，这样的话并不能让人心归主，认罪悔改，被福音挑战和安慰，对不对？不会的。所以各位，我们要小心。我稍微说的更严重一点哈，我知道今天很多的传道人，特别是神学生，有没有可能我们讲到的恩赐已经越来越熟练，越来越娴熟，越来越有技巧，很有可能三年之后会越来越好，但是你的讲道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什么意思？如果你仅仅是恩赐上在增长，而圣灵的能力没有增长的话，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恩赐的增长是可以很迅速的，操练起来越来越娴熟的，但是仅仅有那个并不能改变人心。说的好听，说的天花乱坠，讲的好，并不能改变人心。唯一改变人心的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圣灵借着真道来改变人心。那你说这个事跟我无关了？不，跟你有关。当然在本质上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但是跟你有关的点在哪里？就是你自己不要成为那个阻碍圣灵做工的管道。 你自己不要成为阻碍，自己都一窍不通了，就已经不透气儿了，你怎么才会带着迫切，带着大声疾呼，带着对真道的敬畏，带着对教牧现场的那一个殷勤的思考去传讲真道？你不可能这样干嘛，对吧？如果你自己的心都已经被纸糊了七层了，你就不会这样干了。当你自己不被真道光照，你自己不迫切真道，不敬畏真道的时候，你讲出来的就只能在乎言语，就只能是一些知识，只能是一些解经书。我不是说解经书是错的，你讲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是对的，但是人家就是一动不动，就是觉得不透气儿。不透气儿的原因是自己还不透气儿。那些解经书写的真好，但是你得把那个好呈现出来，你不能仅仅追求讲的对不对。当然连假先知连对不对这个测试都过不了，但我们的标准应该是神全备的信息是否能够被传讲至人心，以至于人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改变，对不对？这是讲道的目的嘛。如果你仅仅追求讲的对不对，抱歉，你不是一个合格的讲道人，因为那个你会不断的诉诸于知识的罗列，对不对？但我要告诉你，那些真知识一旦被解开就怎么样，发出什么亮光来呀，就表明你还没解开它呀。你还没解开它，当然就不能发出亮光来光照人心。那些真知识真的宝贵，圣经真的宝贵，要理问答真的宝贵，信经信条真的宝贵，系统神学、圣经神学真的宝贵，那些解经书的话解出来的经文真的宝贵，但是跟你没关系，因为你还没解开，对吧？所以先知耶利米对我们的提醒应用到人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主题，完全的败坏。那前面所提到的第一，悖约的根本，第二，由这个根本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的罪是悖约的结果。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盟约会被破坏？为什么盟约会被破坏？为什么人们不会守这个约？耶利米书第六章十节说，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人心啊，人心是与神相悖的，人心是与真道相悖的，人心很多的时候是喜欢听谎言而不喜欢听真理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哈，这是真实的情况。就他们不能听见神的话语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听，不愿意听，以至于他们就听不见。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他听不见以至于他软弱，不是的，是因为他不愿意听以至于他听不见，以至于他也没有能力回应神的话。先是不愿意，这就是人心的罪恶和糟糕了。所以常常都不是我们耳朵出了问题，常常都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常常都不是我们的头脑出了问题，常常都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所以耶利米在十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罪啊，写在心板上，这表明罪跟心连在一起的。然后十七章第九节就是我们特别熟知的那句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十八章那里说，神告诉耶利米要呼吁犹大悔改，同时也预告了耶利米会得到犹大怎么样的答复。你知道犹大，神对耶利米说去传道，提前告诉耶利米说传道他们不听，这个才比较痛苦，对不对？你说今天神呼召我们出来全职读神学，未来做传道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还是盼望将来传道有人听，对吧？大有果效，福音扩展，国度兴盛，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说实话，我们真的盼望，没有一个人不这样盼望的。 但是人家耶利米从开始呼召做传道的第一天，神就告诉他，你传道没人听，不仅没人听，你要与列国作对呀。我曾经说过，以一人对抗全世界，在外人看来这个叫千古佳话，在自己看来这个叫痛不欲生。他传道的第一天就呼召他说，告诉他，他一生传道没果效，至少没有人眼见的想追求的那个人心震动悔改的那个果效。但是他一生传道的这个果效不能用这一生来衡量，要用永恒来衡量。因为直到如今，耶利米今天继续的对着我们的时代继续的传道，你说他有没有果效？他的果效持续了几千年，直持续到主基督再来，对不对？他的果效把基督给我们点出来了，把福音给我们指出来了，那一个新约，那个新心，对不对？你说他有没有果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加尔文一生服侍的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也仅仅是日内瓦那座小小的城市。你以为日内瓦多大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好像只有几万人。按我们的想法，加尔文这样的人至少服侍个几千万人，对不对？是的，在今天加尔文已经服侍了上亿人。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不受日内瓦市政府的议会的待见的，他一辈子都没有拿到日内瓦的公民的身份，一辈子都没拿到这个身份，并且刚服侍了几年被赶出去了。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觉得说，按理说不应该被赶出去，对不对？他被赶出去了，当然最终又被接回来了。按我们的想法是，他在哪里服侍不行，来接着说我不去，当年赶我，对不对？不，来接的时候他又回去了。加尔文一生都很贫穷，你知道吗？就过着不富裕的生活，并且最后一场道应该是没讲完，咳血，如果我没记错是当天晚上去世了。我的意思是，他在当天晚上去世之前，最后还是上讲台去服侍神讲道的，但是没讲完咳血，把血咳到了这个他的讲章上，咳到了讲台上。哦，有的时候呢，服侍主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要仅仅羡慕加尔文的恩赐、才华、能力、知识、学问，确实你要看看他的心智和被主使用的那个摆上舍己和付出。所以加尔文最后一篇讲到，其实是讲到一半应该就是讲不下去了，因为他有严重的肺病，一生如果我没记错是53岁还是54岁就去世了。不仅这样哦，按我们的想法，加尔文是不是应该娶个美貌的妻子？不是的，加尔文娶了一位寡妇。按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加尔文应该儿孙满堂？他所有的孩子都夭折了，所有的孩子夭折了，长子就死在他的怀中。所以路德特别说是痛苦眼泪艰难塑造了神学家，而不是知识、学问和才华塑造了神学家。因为在这些的痛苦、艰难和眼泪当中，人心真实的去与上帝互动。加尔文一生每天好像都要去讲道，不断的讲道，不断的讲道，几乎他要么去讲道，要么去写释经书，要么去与人通信，就是写书信啊，去安慰当时在经历逼迫的那些的年轻的传道人。他的加尔文曾经描述说，他的家里啊，几乎是时时刻刻都是坐满了屋里的人。有的时候呢，他 突然有一两个小时家里没有人，可以在休息那一两个小时，他为此就是特别的感谢主，说哎呀，主赐给我这一两个小时可以去休息一下，家里没有人。但是只要家里有人，无论再忙，他就要去与人聊天，去与人聊天。我觉得在某个角度来讲呢，这就是他作为上帝忠心的仆人所呈现给我们的那种侍奉。所以我真建议你去读读他的传记哈，不要仅仅去看后人对他的神学的总结，那个没有温度，没有温情，也没有看到他背后这些伟大的神学著作是怎么产生的，那个过程本身对我们是很有激励的。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讲章写不好，对吧？灵修写不好，讲章写不好，讲道做不好啊！当然那都是结果哈。我们说自己做不好，有的时候也是谦卑，其实已经成长很大了。但是这个结果不要定睛在结果上，如果仅仅定睛在结果上，心态就容易失衡，就仅仅追求结果啊，讲章怎么写得更好。不要想讲章怎么写得更好，想自己怎么去思想福音，并且被这个福音在我内心深处把自己给点燃，产生这个爆炸力。我告诉你，一旦你深刻的思想福音，这个福音点燃你的生命，产生这个爆炸力的时候，你想做不好都难，想写不好讲章都难。即使你知识、学问、能力、恩赐都还需要不断的成长和装备的过程当中，但那个里面一定会产生圣灵大能的作为，在你的讲道、在你的服事当中。坦白来说，服事主有恩赐、有学问、有知识，有这件事本身是好事，但是最重要的事是有能力，是有能力。而能力这件事儿，在本质上跟那些知识学问在本质上是没有关系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当耶利米去呼召犹大悔改的时候，你知道他得到的答复是什么？他得到的答复是，犹大人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像不像今天弟兄姊妹说的，你说的这些太虚了，我现在就是想病怎么好，你让我读经祷告，哎呀，太，这是枉然，我自己要去送礼，要去行贿，按照自己的计谋行，我自己要听听这个不信主的建议，我才能保住这个工作。是不是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想的？他不一定这样说，但大家就是这样想的呀。他觉得你说的那些是枉然啊，你说上帝掌管万有，他说这是枉然，我看看怎么去找找局长家的门。所以最后我们来读一下13章23节，耶利米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你说能还是不能？非洲人能不能变白？豹能不能变成没有斑点？如果能，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换句话说，在这数学，这个在数学上被称为叫做不可能事件，对不对？数学上把它划分为叫做不可能事件，叫做非门，对不对？你知道不可能事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的心里的罪不仅是控制他、抓住他，而且也能使他习惯于犯罪，得不到释放。罪本身哈，罪本身不仅仅是让我们陷入那个罪中，罪本身会导致习惯性的犯罪，就是罪上加罪。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犯了一个罪，他总喜欢用另外一个罪去遮掩这个罪，然后另外一个罪又需要被另外一个罪来遮掩，这就是罪带来的吗？人心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知道人就没有聆听和遵行神话语的能力，人是失去了这个能力。各位，这不是改革宗神学，这是耶利米的神学。改革宗神学只不过是把耶利米的神学给你呈现出来。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谁叫你活过来的？你说你晃晃悠悠自己站起来了，你这叫诈尸。是他叫你们活过来，对不对？是不是病了哈？是死了。死人自己不能使自己起死的回生，完全堕落糟糕败坏的罪人自己不能让自己变得圣洁，因为那个跟你的本质是相反的，对不对？不是程度上的差异。如果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啊，一个病人经过充分的修养、充分的营养、充分的看顾，有没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健康？有可能。但是如果一个死人呢，经过充分的修养，经过充分的这个看护，于是他就腐烂的越来越快，对不对？如果你给一个死人天天喂食物，是不是腐烂的更快？所以，全然堕落也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活过来也好，这表明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生命的。如果有办法，就不需要神了。人没有办法让自己起死回生，如果有办法就不需要神了。因为人的心啊，人的私欲、人的情感、人的感受，甚至包括人的理性，全部都会被捆绑，被罪捆绑，罪会影响人的每一个层面。这就是全然的意思吗？罪成了人心的主，罪控制了人的全部，人在其中是找不到出路的。换句话说，这一点表达了人本质的绝望，还不是一个处境性的绝望，是一个本质性的绝望。所以无论是警告、是灾难、是逻辑，还是人的意志力，都不能让人回转归向神。这是今天许多人尚未明白的一个真理。如果不明白这个真理，说实话，人在神的面前就不容易谦卑，就不能立，就不能服神的意，只能立自己的意了。你要在根基上，如果不能服神的意，要立自己的意，在根基上就是一个极大的骄傲。这种骄傲在本质上是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敌。我说的严重一点，其实也不严重，这就是事实。如果人不因信得生，而是因自己的努力得生的话，就是在与十字架为敌。第四个主题，宣告将来的审判。这还是在一到三十章当中的主题。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耶利米这样写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并不拯救他们。然后第五章那里说，我怎么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所以你会发现，上帝要审判这群人，上帝审判他们常常表达的是他们的悖约。这是耶利米一生非常重大的事工，就是他不断的把那一个审判的信息宣告出来。八章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九章二十二节，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无人收取。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刚才我们读过的，他们使地荒凉，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无人纪念。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近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 15:7-8，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等等。这一切你想到了哪里？我们在讲先知书概论的时候曾经讲过盟约的咒诅里面的那个5个层面，对不对？自然界当中的咒诅和战争当中的咒诅，对不对？这里面呈现的全是这些，如果你细读的话，当然呈现的就是这些。所以呢，耶利米在那里呼吁他们，呼吁他们什么？我的民呐，应当腰束麻布，跪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耶利米的呼吁呢，对他们来讲如同天方夜谭，他们不觉得这样的呼吁振聋发聩，他们只觉得这样的呼吁伤害了他们属灵的自尊心，那虚假的属灵的自尊心。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呢？我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我已经服侍主20年了。所以这样的时刻临到他们是艰难的，是难听话，而这些的难听话是他们不愿意听的。各位，人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听难听话，但是通常难听话都比较符合我们的真实情况。人心如何被上帝的道得着啊？就是不断的被上帝的光照，以至于能够开始听一听难听话，这就是被上帝的道得着。当人心陷入到自我当中的时候，就不被上帝的道光照，只被自我的吹嘘和虚假不断的给架起来，而连这个也是上帝审判他的一种方式。保罗·华雪曾经有一篇著名的讲道，他说呢，你知道吗？这个他其实仿了加尔文的话哈，保罗·华雪说，那些邪恶的、虚谎的、传讲成功神学的假教师呀，是上帝对那些邪恶的、虚谎的、坐在下面喜欢听假教师讲道的人的审判。哦，我觉得华雪这句话讲的太厉害了，对不对？你为什么喜欢听那些假教师的讲道？因为上帝要用那些假教师来审判你，让你的心变得更刚硬。就好像加文说，邪恶的政府是对邪恶的民众的审判一样。哇，意思是我们配得上邪恶的政府呀。各位，你不应用还好一点，对不对？你应用这个，就对我们今天整个的中国教会都产生了巨大的挑战了。因为整个中国教会都骄傲的认为说，中华就是第四种的天，对不对？整个中国教会都骄傲的认为说，中华是第四等的天，好土地。至少首先它不符合事实，你知道吗？过去这几年以来，教会卖主卖友背主，与世界行邪淫，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绝大多数的教会这样干，而不是少数的。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关上了教会的大门，把群羊从教会当中赶出去了，还美其名曰我们精致牧养，就是分成8个人、10个人一个小组，然后精致牧养嘛。我甚至认为说，精致牧养本身不是一个错，因为这是一个教牧的考量。如果你真是精致牧养的话，我不会批评。 因为这每一个教牧的考量，每一个传道人都会有不同的考量，没问题。问题是这话你自己说出来你自己都不信，你知道吧？为什么从前你不惊这模样，现在你却惊这模样了？总有一个契机引发了你的精致模样。是什么引发了你的精致模样？至少不是神学和解经引发了你的精致模样，对不对？而是外在的环境引发了你想要精致模样嘛？而被外在的一个环境推动的所谓的精致模样，你说真诚的成分有多少？如果外在的环境非常的自由开放，你说我透过解经，透过我的神学，透过我的教会牧会，我们教会就是要走小组模式，我佩服你。虽然我不一定认同你的解经和你的教会观，我不一定认同，但是至少你是真诚的基于你的解经，基于你的教牧考量做出的这一个，一定是有上你遵从上帝对你的带领的那一个属灵的中心和智慧，一定有那个东西，对不对？那个你的很好呀，感谢主。但这个时刻我觉得抱歉，要多问几个问号，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些事情都是要经过梳理的。好，最后第五，审判是对创造的逆转。最后一个主题是神审判的本质。我们在耶利米书当中不断的看到了巴比伦的入侵，虽然巴比伦的入侵确确实实是审判的一部分，但是耶利米书的审判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就是耶利米描述的审判其实是对创造的逆转，就是推翻了原先的创造的秩序和生命。第四章23-26节，我来读。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这个词立刻让你拉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无光就是黑暗的意思嘛。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简单来说，这四节经文其实描述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的逆转。创世纪第一章是从空虚混沌当中造出生命和秩序来，是从黑暗当中光照进黑暗里，是山川大地河流海洋这个露出地面，然后各自有各自的领域，是各从其类，飞鸟牲畜昆虫走兽，对吧？但是这里全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空虚混沌，变成了无光，变成了这个摇来摇去震动，变成了无人，变成了荒地，变成了被拆毁。而这个就是垃圾场的一个描述嘛，荒凉的一个描述，就是空虚混沌的描述。所以你必须知道，在这里所描述的审判就超过了公元前六世纪的一个地中海的小国的命运，而是一个宇宙性的审判。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宇宙性的，因为他看天看地再看看自己，那就是一个黑暗无光混沌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在那里说，地要悲哀，在上的天必成为黑暗。那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审判要临到了整个的犹大。他用这种宇宙性的审判来描述那个审判是对创造的逆转。这是耶利米书1-30章的五个主题。